My name is Lou. I'm 59 years old and live in Connecticut. My father, who lived in New Jersey, served in the Navy during World War II.
我叫卢，59岁，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我父亲生活在新泽西，被分配在太平洋战区的自由轮，这是一艘运送军火的船只。有一天，当他们正在把炮弹从甲板搬到船厅中时，其中一个炮弹不小心掉下了两层甲板，落到了船的最底部。幸亏它没有爆炸，是个哑弹。如果要是真的爆炸了，会引爆所有的炮弹，从而船上的每个人都会死去。目睹了这样的事情，坚定了我父亲信教的决心，因为他认为上帝在那一天保佑了他和船上的每一个人。我的叔叔已经90多岁了，两三年前他开始跟我讲这些事情。他站在纽约港的码头上，同其他新兵一起等待上船去海外。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伴随着轰轰的响声，有一组官兵登上了船，而他则与其他士兵登上了第二艘船。后来得知第一艘船在前往欧洲的途中遭遇到了鱼雷，一船的人都沉入大海。叔叔觉得自己很幸运，上帝让他多等了一会儿，但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
Uncle George felt that he was fortunate that God had spared him by this long wait。
二战期间，他曾经驻守意大利，他目睹过这里的巷战，他与英国士兵并肩作战。
He was amazed that at 4 p.m. every day, the British would stop to have tea. They had a truck that went around serving tea to the men. It didn't matter if they were in the midst of a battle, they had to have their tea.
每天下午4点的时候，英国士兵都会喝茶，这让他惊讶不已。他们有一辆卡车，还专门为英国士兵派送茶叶。战争里发生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得有茶喝。
Uncle Jimmy was sent oversea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invasion of Normandy, D-Day. However, on the way,
吉米叔叔被派去海外，为诺曼底登陆做前期准备。
Normandy, wir fliegen hin, nur wir beide.
但是在前往的途中，他的臀部长了一个很疼的东西，需要一个外科手术并休养几天，因此他在诺曼底登陆日后的第三天才到那里。他看见很多战友死在了沙滩上，有的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这段战争的经历让他此后的生活一直噩梦不断。
No direct radio contact, but destroyers report first and second waves appear to be pinned down on the beach.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vasion of Normandy,
在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他重返法国，与其他战友参与了纪念活动。
He was very honored to meet President and Mrs. Clinton.
在那儿，他很荣幸地受到了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接见。
50 years ago, the first Allied soldiers to land here in Normandy came not from the sea, but from the sky.They were called Pathfinders, the first paratroopers to make the jump. Deep in the darkness, they descended upon these fields to light beacons for the airborne assault that would soon follow. Now, near the dawn of a new century, the job of lighting those beacons falls to our hands.
However, when he returned to the U.S., his nightmares resumed.
然后那些噩梦又再一次地出现了。吉米叔叔在战争中致残，他战功累累，身上挂满了军功章。然而他给我看这些奖章的时候，我能断定他不想提及往事，因为这些仍让他心有余悸。
However, when he showed me these medals, I could tell that he had very mixed feelings about his service during the war because of the horrible things he saw.
吉米参与了阿登能森林战，这是一处法国的森林。在战斗中，他和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面对面厮杀，那位德国士兵绝对不会超过15岁。在搏斗中，他不得不亲手结束了那位年轻的德国士兵的性命，这样他才能活下来。战争就是你死我活。
he was forced to kill the young German in hand-to-hand combat in order to survive himself, kill or be killed. This battle was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and Germany was drafting younger and younger boys to serve.
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德国抓来服役的士兵年纪也越来越小。吉米叔叔对这场战争的触动很多，于是他写信给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爸爸。当时爸爸只有17岁，他告诉他最好在被迫加入陆军之前自愿加入海军，因为吉米叔叔认为海军要比步兵相对安全些。他还在信中威胁我爸爸，如果爸爸不加入海军，他回来后会亲手杀了他。我的爸爸听了吉米的建议，并在18岁生日前夕加入了海军。由于去海军报到的日子比高中毕业典礼早三天，因此他无法参加自己的高中毕业典礼。最后爸爸从战争中平安而归，并将这一切归功于叔叔吉米。叔叔在法国服役期间，美国媒体拍了一张他的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了家乡的报纸上。照片上他用来福枪对着三个德国士兵并将其俘虏。叔叔很自豪，他以战争英雄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但是这些照片都是摆拍的，当时要求叔叔把来福枪对准被俘虏的德国士兵。
The paper wanted a pictur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aking German soldiers captive and asked him to point his rifle at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My name is Jared Giuliano. I'm 32 years old and come from Connecticut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Louis D. Giuliano, was in the Navy during World War II. He served as a fireman, which is a low-ranking member of the...
我的名字叫哲·朱利安诺，32岁，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我的祖父路易斯·迪·朱利安诺二战时在海军服役，是个轮机兵，军衔很低，属于军舰的工程部。他的工作是负责美国军舰炮弹的补给，以保护和帮助护送太平洋战区上轮船在太平洋战区前线的各个岛屿之间的往来。他对战争并没有说过很多的话，当他真正讲的时候，讲的却不是那些战斗，而是他和战友之间的兄弟情谊。他说的就是他们弹吉他和其他人一起唱歌，志愿去厨房当值日生，因为这样他可以靠近厨师，然后拿到最好的饭菜。
He would talk about playing guitar and singing with the other crewmen, or volunteering for KP or kitchen duty, so he could be near the cook and get all the best food.
从他描述的语气以及他讲述时刻意隐瞒的一些事情，我能感受到这其中肯定有一些不好的事，但是他不想跟我、我的姐姐。或者我的爸爸说
some aspects of it that there was definitely a dark undercurrent that he didn't want to share with me or my sister or with my father. The only combat story he did ever tell involved an instance where his ship contacted.
他唯一提到过一场战斗。
What they believed was a Japanese submarine.
有次他们的雷达监测到了一艘船，他们认为日本的潜水艇就在他们的下方。为了保护他们的船只，他们不得不投放深水炸弹。我的爷爷叙述起来好像是他发射的深水炸弹，他认为这是他作为轮机兵的职责。
Drop depth charges. My grandfather himself made it sound like he was involved in the actual dropping of the depth charges. I don't know if that was a duty of his as a fireman or...
不过好像并没有证据显示他击沉了什么，查看历史记录也并没有任何公开的记录显示当时击沉了这一艘潜水艇。不过我的爷爷看见了水中的一些残片，总是认为他要为击沉这一艘潜水艇负责任。这就是他故事里关于战争黑暗的一面吧。 这给他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后半辈子再也不愿意到任何船上去，不喜欢去海边或者靠近任何水边。当我们想看那些让人尖叫的电影，有关手枪、血腥之类，例如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里面确实有些特别恐怖的情形。这时我爷爷会走到外面去，身体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可能他在战争年代见得太多了，这应该是战争带给他最黑暗的一面吧。
For having both dropped the bomb and for issuing the order that allowed him to come home at the end of the war, but unlike some soldiers,
我也知道他一直很感激杜鲁门总统，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以结束这个战争，让他们都可以回来。
A short time ago, an American airplane dropped one bomb on Hiroshima and destroyed its usefulness to the enemy.That bomb has more power than 20,000 tons of TNT. The Japanese began the war from the air at Pearl Harbor. They have been repaid many fold.
My name is Jared Giuliano. I'm 32 years old and come from Connecticut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paternal grandmother, Aurelia Giuliano, was an Italian citizen.
我的外婆阿维利亚·朱利安诺是意大利人。二战期间他住在意大利，当时基本上算是一个成年人了。他生活在一个叫做 Caliano 的小城市，位于意大利南方的乡村地区。该地区极力支持贝尼托·墨索里尼以及他的国家法西斯党。
Realizzare concretamente la nostra civiltà economica.
当时整个意大利宣扬民族主义以及对墨索里尼的忠诚。以我对外婆的了解，她不能相信墨索里尼是一个坏人，她明白是希特勒骗墨索里尼支持他的，并且强迫墨索里尼维持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
She would tell me that she knew that Hitler had tricked Mussolini into supporting him and had pressured Mussolini into maintaining their alliance. She said that Mussolini was a force for good, and brought education to the rural poor.
她说，墨索里尼其实很好，他为乡村穷人带来教育机会，改善基础建设设施以及连接各个乡村，与掌控意大利大部分财富的贵族和皇室成员对抗等。我想法西斯主义教会外婆什么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且对此忠贞不渝。在他眼里，意大利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强，意大利是一切文化的楷模，无论是烹饪还是艺术。他认为有些国家的文化，比如法国，是从意大利窃取的，然后又对外声称为本国所有。
And all of the other great bits of culture that nations like France, as she believed, stole from Italy, and claimed for their own. It's really a twisted sort of version of cultural history, but it reflects.
这个版本上的历史文化看上去有些扭曲，但它却反映出我的外婆在墨索里尼执政下所受的教育。这种民族主义让她产生了排外的情绪。当然了。你也可以理解这是他种族主义的一个体现，特别是针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体现。也许是因为在二战之前意大利对东非殖民过，还可能由于这些地方是第一块落入盟军的手中的地域。我很清楚的一点是，当盟军开始占领意大利的国土，他有一种十分矛盾的情感。我知道他并非一直为墨索里尼政权的推翻而感到悲痛，但是我认为这永远无法和德国人的行径相比。我也憎恨二战时德国人对意大利政府的掌控。我们也看得出，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后，德国人开始在意大利获得更多的控制权，随后还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事态越来越糟。因此在联军占领外婆所在的区域时，他很高兴盟军铲除了纳粹，也很同情抵抗派。他记得联军占领城市后，为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而派发物资。
She remembered getting, you know, little presents and things as the Allies came through town trying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locals. And she also used to tell a story about a friend of hers from her village.
她经常会跟我讲这个故事。她有一个同村的朋友，有次在喷泉里发现了一颗手榴弹，不过幸好一名联军的士兵将手榴弹从她手中拿走，才避免了爆炸的可能，也因此救了她一命。我外婆的回忆也并非全是好的事情，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些士兵到来也会拿走东西，她也记得他们那片地区也有强奸的行为发生。至于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况，我知道的并不多，我不是很明白这是否成为她所信仰的思想一部分。我不知道她所见到的目击者提供的细节是什么，她只是简单地描述自己知道了什么，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和盟军一起到达这里的非洲部队。
You know, as for how I felt about all of this stuff that I learned from her, I always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empathize. In part, it's because I grew up here in the U.S. and what I
现在是我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感受。一直以来，我很难做到重视它，这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而且了解的二战信息也是有失偏颇的。二战被描述为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正的一方是联军，而邪恶的一方则是法西斯的轴心力量。所以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也没机会去理解其中的正义与非正义。直到现在，我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外婆也是一名法西斯成员，至少可以说她也受到他们的支配。不过现在有趣的是，当他在美国的时候，他总是支持民主和一些与法西斯背道而驰的政治事件，这真的很奇怪。我很幸运自己能够了解到这些事情。
I was lucky as far as learning these stories in that I did a project in high school that was an oral history that I interviewed her about her experiences.
我在中学的时候做过一个项目，口述历史，我采访了她，要他谈谈在战争年代他在意大利生活长大的经历。很可惜，我可能在15年前或者更早把这个录音给弄丢了，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资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另一阵线的人。在美国，很少有机会能够了解这样一些人。
It was really an invaluable resource for me in just learning about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r, which i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we really don't see very often here in the U.S.